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杨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著名的现场，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现场。上节课呢，我们读了22章的前半部分，谁帮我们读一下22章第8节到第14节的内容？
我来读吧。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嗯，感谢神。大河读完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把献祭的这个事件，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正面描述就读了一遍。我们在上节课呢，最后讨论到亚伯拉罕完成这个献祭了吗？以撒最后成为祭物了吗？这里头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讨论。首先，上帝是不拿人作为祭物的，上帝要拿人作为祭物，也是拿他自己的儿子作为祭物的。第二，以撒的献祭我们知道预表了耶稣基督的献祭，对吧？但是如果以撒在这里被杀掉献祭的话，那个献祭如果不是羊来替代他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要走以撒的道路，因为以撒是个罪人，他替不了其他人的罪，他只能为自己的罪去做这样的一个罪的了结。整个的献祭的过程我认为是一个替代，就是一个无罪的替代了有罪的。为什么又说是个预表呢？因为那个羊羔也只是个替代，羊羔并不是他的生命贵重高于以撒，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在上一期节目的最后呢，我和小西我们俩有一个认知的角度的不一样。小西认为神是看人的心的，而且飞鸟立刻就给他找到了圣经的依据。我在这儿呢，当时就有点犹豫，我自己回去我也自己在思想，其实我们都能够接受耶和华是看人心的，但是人特别愿意在这个地方钻空子，就是说我在行动上不做任何的努力，我在行为上完完全全的随从我的肉体，随从我的私欲，但是我会说耶和华是看我的心的，我自己的心是向着耶和华的，他心里头一定有归向耶和华的意思。但那个一般都是圣灵在他的良心里面起作用啊，或者他自己有悔悟的时候。但是第一，所有的罪都有代价，第二，生出那个懊悔的心来，当然耶和华是看人心的，但是那个并不是耶和华最终要的你的心，你确实要有悔改，要有跟随基督的心，这才是耶和华要的心。他要的心是像亚伯拉罕这样义无反顾的顺服神，而不是像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那样，他出卖完耶稣基督他也生出懊悔来啊。圣经有说，如果说你这点点后悔就能够抵消你的罪的话，都不可以。你的罪要不你自己付上代价，要不就是耶稣基督为你付上的代价，成为你的替代。除此之外，你自己心里头那点后悔是没有用的。
就是阳光说到这一点哈，我真的是也在这个星期的备课中其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究竟是神看什么样的心？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邪灵一样，而且几乎是同时的。 邪灵做工的时候，人从外表看不出来这个人的心，但是神是可以看出来的。在我们前面研读十七章的时候，神曾经说亚伯拉罕在他面前应当做完全人。
嗯，
那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接下来其实就是神对完全人的应许。
嗯，
那么在这里呢，神是看着亚伯拉罕的心说的。这个完全人在神眼里是什么样的呢？不是做事完完全全，
哦，
非常好，
嗯，
是他能够顺服神所跟他说的一切的旨意。
神要的完全人，我们不能光在行为上看，也应该从他的内心里去看。
内心，对。
但是您刚才又说说，完全人是完全在顺服神的
心。
心
呀，
但是我认为哈，人要是能够做出来完全顺服神的心，那基本上在行为上就是个完全人了。
心顺服，但行为不是百分之百。由于心的顺服，行为上渐渐能够做出顺服来。
嗯，神说啊，他应当在我面前成为完全人，对吧？
是。
上帝的话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也没有一个完全人，对吧？
嗯，不。正好呢，我这一期的灵修就是做完全人，
嗯，
所以对这完全人这个词儿呢，我倒还真是有一点感受。
嗯，
完全人首先他是要顺服上帝的，
嗯，
灵命逐渐成熟的人，
嗯，
注意逐渐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嗯，
他还是罪人，
嗯，
所以完全人并不是说咱们概念中的一个义人，不是。完全人只是在跟随上帝的路上顺服上帝逐渐成熟的一个人。
在这里面我的感觉就是说，不管是完全人也好还是义人也好，上帝都说他不是的。那么我觉得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因为义人而入罪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都因着始祖亚当的这个罪而变成了一个不完全和不义的一个人。
对，上帝是要求亚伯拉罕做一个完全人。
前面先说了，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嗯，
其实这里边神是有伏笔的，就是其实神在今后，神知道他的心，但是知道他的行为要做出来，还必须是依靠全能的神才能做到。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刚才就想说的是，世上没有义人。之所以上帝看亚伯拉罕是义人，或者是看我们是义人，是因为我们有披戴的耶稣基督。
对，
所以咱们是带罪的一个义人，
对，
是吧？那么完全人倒不是，完全人是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完全人。
嗯，
因为上帝首先是要求他成为完全人。事实上，亚伯拉罕到今天现以撒，证明他是完全人。
嗯嗯嗯。嗯嗯，
我再强调，完全人不是义人。
义人 ，OK。
我认为是上帝说你要做完全人的意思是说，将来你要和我在一起，因为我是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第一，我是全圣洁的，我是全能的。你要是和我将来同在的话，你必须是一个完全人、无罪的人。我也能让你成为完全人、无罪的人。说的是最终的那个结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最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中间有波折，用您的话说他有进步，逐渐成熟。我觉得完全人、称义的人，无论是怎样的一个表述，是说你最终你是属于哪部分的。在主耶稣基督之前被神拣选的人，以及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后被神拣选的人，他最终成为完全人，他是靠耶稣基督的那次献上。神说我是万能的，我是全能的，那个能里面包括耶稣基督将要在十字架上做的那个牺牲。
圣经开篇就描述他是怎样向亚伯拉罕一直显现的。要说原本亚伯拉罕跟犹大的人性是一样的，但是神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看见他是怎样建立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的，一直走到今天我们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其实最终亚伯拉罕的心跟神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因此神有什么样的旨意，亚伯拉罕的心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神为什么要用今天的献以撒，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可以说是圣经中的高潮了。
对，是一个高潮的，
对吧？那就是献以撒其实是一个标志，
应该说是一个高潮的预表，因为最
高潮的预表，哎，对对对，
耶稣基督的
这更准确。
我同意刚才大和说的义人和完全人它可能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嗯，
因为在创世纪的六章九节里面是这么样说，诺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诺亚是个异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也就是他专门用了两个不同的这种表述，我们同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自己也不是完全人，
是
我们只是应该成为完全人，我们自己不是义人，是只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我们才是义人。就是恰恰在我们讨论这个的时候，我们发现本章二十二章的这第一节，我们前面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想讨论是说从现在来看，我们前面又说试验又说试炼，
对，
我们讨论了很多，
对，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比较强烈，就是在这里面神要试验的是亚伯拉罕的行为，
由心引起的行为。
亚伯拉罕是上帝眼里的一个义人，
对。
但是呢，从雅各书里面，我们就不停的看到雅各在讨论信心和行为的中间，不停的说，哦，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就他就是死的。那么在这里面，恰恰上帝是看见了亚伯拉罕的心之后呢，那么上帝在这里面就恰恰是想看你总是说你有信心。你对我是相信的，我也看见你对我是相信，但当我把你最痛的这个点提出来的时候，我想看你的行为的表现能不能跟得上你的这个信心。为什么说他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顶峰，是成为了信心之父，就是因为我看你的行为有没有跟得上。
好，
亚伯拉罕是显而易见是经过了这次的考验，跟上了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行为的考验。
我非常同意飞鸟刚才提的这个观点，大部分同意阳光的看法，但是对阳光刚才提到的这个完全人是一个最终的状态还是一个过程，我呢跟阳光有不同的看法。在圣经里头完全人保罗是有定义的，我再重复，完全人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完人，他是一个罪人，他只是在成圣的路上的一个状态。引用的经文呢，我想跟大家读一下，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啊，我跟大家读一下。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得着我的。兄弟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从圣经的这句话我们来分析，就是说成为完全人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状态。
但是您刚才引用的这个经文，我觉得恰恰是这样，就是你最终要想成为完全人，你是必须有这个过程的，但是在这个路上跑的人不一定最后都会成为完全人，成为完全人是上帝最终上帝给你那个标签，现在就给你了，早早就给你了，你要成为完全人。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这保罗就教导你了，说你和我一样，咱们都是完全人，咱们就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认为完全人是神给你的一个最终结论，不是根据你这一生的行为给你的结论，而是已经拣选你说你最终和我是一般的了，我就给你这个标志了。然后保罗就告诉你，哎，你既然有这个标志，你要怎样怎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只是拿人生的一段作为比较的话，人总有起伏的。亚伯拉罕他什么时候成为完全人呢？
整个从乌尔出来的整个的过程，我们来把它定义成一个完全人。
没错，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中间是这样，他不是一直这样的。
对，
那我就问你要看这段的时候你怎么看？所以
我们是要看的过程，我整个是要看这个过程。
我认为最终把它定义为完全人，把它定义完全人是对它最终的一个定义，就是它的最后的归向。
但是我们不能把结果挡住我们的眼睛。你看啊，最初神就在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神说：“我是完全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不是说这句话，是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后边你听神怎么说的啊？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立约的时候我们学过那一段了，不是亚伯拉罕做的，是亚伯拉罕沉沉的睡去以后，全是神做的。所以在神的眼里的那个完全人啊，他既然选定了你，而且他是全能的，他就要带着你一直走向最终的完全。因此如果我们把结论放在一个人最后完全或不完全，其实那就是人的有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神独立完成约的时候， 亚伯拉罕在神的手里，或者所有的选民在他，他选中了你了，在他手里之后，他又给你改名，又带你上这儿上那儿的时候，其实你不完全的过程在亚伯拉罕身上已经写下来了，记下来了，但是最终你能够成为完全人，这个过程不是人做的。神带领你的过程中的时候，哈，神为什么看你是完全的？因为神看见你的心跟他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所以你的行为也跟上来了，因此神就算你是完全人了。
我再用一段经文来支持我刚才和小西的这个观点啊，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呢，是上帝是这么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嗯，
那这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干嘛呢？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并不是说我行了所有的各样善事以后我才能成为完全人，而是我因着上帝的话，那么我最后就是要成为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完全人才能去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觉得完全人更多的是在行为上面在讨论一些事情，
而且是一个过程。
因为你们俩争的过程中间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我比较懵了哈。你们认为艺人和完全人是同一个概念还是不同的概念？
我认为是一样的，
不同的。
对，这就是我就是觉得，如果在你说是同样一个概念里面，我就觉得我会反对你的这个观点。我就认为艺人和完全人是不同的概念。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雅各书的就是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再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我们再看就是哥林多后书，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而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
对，
还有就是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我个人就觉得哈，圣经完全人的这个概念上，很多的地方表明了其实是我们的心跟着这个信而导致的一种行为的一种结果。如果这个基点就是有效的话哈，我们再来回头看亚伯拉罕的这个被考验，我就认为就是很有可能我们在这里面看见的是上帝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一个行为。我们先暂停前面的这个东西的话，我在这章节里面更多的关注就是说，我在不是信徒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的一个外国人，他把自己的儿子捆起来，然后放到这个柴火上，打算杀了他，并且把他烧成灰烬的这个过程，我就觉得不近人情。今天我们重新再看这个的时候，我们看的全部都是一个喜乐顺服。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并不是要把所有的章节表现的完完全全的，因为在这里面以撒前面问了爸爸，爸爸那所献的祭物在哪里，也就是说以撒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疑问，但是后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捆绑童子的时候没有再说以撒的这个反应，对吧？他一方面是上帝让我们关注亚伯拉罕的行为，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时也看见以撒的一个顺服。而在这里面我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看见上帝突然喊停，在查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上帝要干什么？上帝设计了这么样一个局，然后突然又在这个地方喊停，他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很明显的看见呢，就是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真实的信心。所谓真实信心，不是说他嘴上说的，是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按照雅各书说，就是你得有一个符合你信心的一个行为。
亚伯拉罕是不是就一直就相信上帝会让以撒复活呢？是不是说亚伯拉罕把以撒杀了，他的信心就完全了？
从今天的经文上来看，亚伯拉罕是做好了要把他的儿子杀掉的。
对，
而且甚至是如果没有这个阻止，他就会杀掉他。
对
对，就因为有上帝的阻止。
我现在就说，就是如果要是亚伯拉罕把以撒杀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献祭就是完整？
这个我认为没有如果，因为这是上帝发动的这样一个事情，一切都在他的精确控制之中，不可能出现如果。
在查考这部分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结果，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恰恰就是看见了以人的献祭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献祭的一个过程。
这一点呢我也同意，也就是说他不 配做这个祭物。
对，
不光是这样，这个还真是就解决亚伯拉罕那个问题。
嗯，
你不是把他赐给我，让我万国都从他而出吗？
啊，
你今天把他这个杀完烧成沫，要不你复活他，
对，
要不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亚伯拉罕在回答以撒的那句话的时候，他心里头是非常难受的。
是的，
就有点像那个心被磨在那个磨里头磨一样，他说出那句话是一语多关。
哎，对，
我们再来重复那句话，以撒就对他的父亲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
对，
在惜字如金的圣经里把这样一句对谈就觉得跟废话差不多，非得放到这儿，其实是在强调这个爸爸和儿子
之间
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没错。对，
然后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以撒的疑问一直带到跟前了。
嗯，
你考虑的这么周到，你连柴火都背着呢。
嗯，
但是你没准备羊羔啊。那一般我们献祭都是献羊羔的，你是想怎样的？因为他们生活那个年代，其他的信仰里经常有把人
做
人
祭
的，对吧？
对。
而且说不好听的，亚伯拉罕他爸爸之前就是一个其他的教的祭司，对吧？所以说，他们是受那个文化，
他不陌生。对
对
对。
然后亚伯拉罕就说：“我儿，神必预备做燔祭。”
对
啊，
这句话
真的是一语多关呢。
对，我就觉得这里面可能又点明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了。
是，我还是上上一节课和大河的那个争论，他认为亚伯拉罕心里头倍儿顺，从神让献的第一天就没有任何挣扎。我认为挣扎的很要命，因为我认为这种挣扎才显示出来他的这种可贵。
原来我非常赞同的一个观点，就是亚伯拉罕已经预见到他的儿子将来会复活，
嗯，
所以亚伯拉罕毫无任何的那个挣扎纠结。
嗯，
但是后来从上次做节目和到今天的备课，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嗯，
因为要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亚伯拉罕你的信心不够，因为你知道将来儿子还复活。
对，
整本圣经，
对，
我们没有看见上帝要人死，除了他自己让他自己的独生儿子死以外。
啊，是啊，是啊，是啊，
对对。
所以因为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或者我们对圣经没有完全的去通读的之前呢，我们只是看某个章节，我们会看见甚至觉得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恶的。当你完全看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上帝根本没有让你这么做。第一点，在这里面献以撒预表了将来上帝用自己的儿子来带全人类赎罪一个过程，对吧？所以以撒不是那一个祭物，那羔羊才是那一个祭物。
是，
所以在这里面天使说停，他的第一层意思在这儿呢，你其实不是那个祭物。但第二点呢，亚伯拉罕的整个行为中间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一个顺服，即便他不理解的时候，他的行为是跟着他的信心走的，而不是跟着他自己的一个疑惑去走的，所以才完成了他整个的一个行为，做完全人也好，他整个的信心的一个顶峰，一个顺服的一个顶峰，对吧？
嗯，
在这里面我们也是知道，就是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是一个全善的神，所以当全善的上帝告诉他要怎么做的时候，他心里没有疑虑。
嗯，同意的。
另外又引发了一个问题，对于现代基督徒来说，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做这个事情呢，比如说我们自己突然得了一个启示，好像要做一个我们自己觉得不近人情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来处理这样一个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到底会不会是曲解了上帝的意思？因为亚伯拉罕在这里是绝对不会曲解的，上帝是亲自跟亚伯拉罕说话。我们自己去读圣经，有可能是歪曲了圣经的某一些意思。比如说我们今天突然抓出来一个章节说，哦，你向左走向右走，上帝都保守你，你就行在其中，我们今天就面临着一个悬崖，我们去不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们就跳下去，
那是魔鬼的试探。
对，可能是我们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曲解。
我注意到啊，天使喊亚伯拉罕的名字是喊了两次，这就是带着一种急切和一种立刻叫停，对吧？因为这个刀已经举起来了，你这个刀离以撒的脖子越近，亚伯拉罕的心神就看得越清楚，肯定就是到最后那一刻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其实就是要把他叫住。那么刚才飞鸟就说，当我们在行一些事的时候，当我们心里头不确定的时候，超出我们对这个事情的逻辑认知的时候，但是我们又认为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在心里留心听神阻止我们的声音。
对的，
但你刚才也在说， 我们不能拿出圣经的一句话两句话来作为论据，我也很同意。咱们就不扯远了，神说这个世上没有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然后神又算约伯为义人，他不自相矛盾了吗？其实不是的，就是上帝在不同的角度来叙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在很多圣经里资料里都在分析说，当时亚伯拉罕已经多少岁了，以撒正当年的小伙子，如果以撒反抗，亚伯拉罕是捆不住以撒的，而且他把仆人都放在下面了，对吧？那我就在想，那为什么还要捆他呀？
为这事儿呢，我查了犹太古史，
嗯，
第一卷的第十五章，
嗯，
就是叙述这个过程，
嗯，
这个过程把父子两对话描述的非常详细。
哦，
在犹太古史这个原文里头提到的是，以撒知道他要作为祭物，
嗯，
所以呢，他是跟父亲说，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就往前走。
嗯，
这句话呢，就马上就让我想到是耶稣当时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嗯，
但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就请你成全。
嗯，
从犹太古史的这个句子里头看到，以撒是完全心甘情愿的让父亲把他捆上的。
嗯，会不会他是一种仪式的要求呢？就是说献祭的时候必须把祭物捆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这个我觉得好理解，比如说我们要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给我做一个什么外科手术的话，你要不把我
固定，
你也没法干活。
有一句经文出来了，就是主耶稣从大亚拿院子，就是送到该亚法院子的时候，专门有一句经文点名是捆着去的。
这个预表的这个就更加的，
他就非常清楚。
对对。
然后你把这个以撒被献上的这个过程哈，里边不仅仅是这一个点，
那当然了，
很多点是直接点名，
是比较切合的。
对，我们在这节课呢，想进入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和以撒被献这件事情的连接。这章里头我们扯出来的话头很多哈，包括义人和完全人，包括行为和心，包括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圣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一章的预表。
对，
我们每一个话题呢都没有能够进行完全，我们可能会在后面的查经里就这今天我们这甩出来的这三个话头捡出来任何一个继续的和大家讨论。
嗯，
也有可能这三个问题最终它会归向一个问题。
嗯，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明显是不够用了。
嗯，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讨论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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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我全然献上，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尊主为大，献上。